主席讲了好几次，请了好几次，后面的人还是不动。牧师，谢谢。牧师上去，大家还是不动。你知道那天我做了一件他们大概永远忘不了的事情，不过我想听说后来教会就改变了。我一上台就，因为我平常都不用讲台，其实我就他们，我就只让请他们给我一个谱架，然后放着这个东西，我就拿着这个谱架往后面冲，然后说我今天晚上要从后面讲。因为大家都坐后面，对不对？当然每一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啊。我们做辅导的，做关怀的，我确实有一个好习惯，也可以说是坏习惯，就是常常不管讲台在什么地方，我常常就一直就走下来了，或者是希望跟大家比较靠近一点啊。那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习惯问题啊。我们教会大家都有这种啊，在你有选择的情况之下，你想想看，你常常聚会坐的位置，甚至于如果有可能的话，选择坐的旁边的人，包括你们吃饭的时候，好像都蛮固定的，有没有？啊，这个叫做物以类聚。从心理学上来，这个叫做空间心理学啊，当然可以了解啊。不过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变成不太怎么样接触到一些比较不熟的人，对不对？啊，所以以前我在教会常常推动一种，帮助教会推动有叫做5分钟运动，就是尽量聚会吃饭，不要跟熟的人，然后聚会完毕以后，那个前5分钟啊，不准跟熟的人打招呼，一定要是找不熟。除非你说啊，我望眼过去，大家都一样熟，那没有关系。但是我相信，就像你在教会已经很久的，啊，连我们牧师传道人都不一定大家都很熟，对啊哈。当然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我们都是同工。教会的功能有很多方面，其中一个功能就是让人家感觉到亲切，让人家感觉到我们很重视这个关系。好，是，可能我们也是来教会混了几年以后，我们才变成跟这些人熟的。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打不一定容易像我们这样容易打进来啊。所以我们说爱的团契是很亲密的，可是它不是封闭，它 always 是 outreach， 也不是只有开放，是 outreach， 你知道吗？开放跟 outreach 不太一样。开放是我们欢迎你啊，你要来你就来啊，有没有？但是教会这样还不够，我觉得我们要变成一个 outreach 主动的啊。今天早上我跟怀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很期待早上这样一个课程啊，其实比营会啊讲座啊我觉得更重要。因为营会讲座总是过了，我们教会成立那么久，你们有人从别的教会来，教会偶尔也会办这样的营会讲座，但是到底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当然很多方面我们都知道啊，我们有传福音的功能，我们有敬拜的功能，我们有教育的功能啊，等等等。但是今天早上我们要谈的就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教会要怎么样看重这个家庭事工。如果这样的一个早上的探讨能够激发我们继续去思考，然后呢按照每一个教会的需要跟特色，可以开展出属于我们教会自己的家庭事工，那这个叫做 ongoing 的 ministry， 而不是偶尔我们有办一些好的讲座特会，这个当然很重要。所以今天早上我个人这么多年来在推动这个家庭的服事，其实最看重的是像这样一个聚会，因为这个不是一时我们来帮助你们，而是希望能够长期教会看得出来有策略性的家庭事工。好， 这个就像我们常常讲到社会服务的观念，很早就已经不是给他鱼吃，而是要怎么样，教他去钓鱼，对不对？啊、哦，那我觉得我们的教会，尤其我们这次的 RCC 这个教会，我们印象很深刻。那你们的人力、财力跟团队，还有昨天晚上让我们非常非常的 impressed， 就是真的我们去主领的这个夫妻讲座哈，很少比例这么高是夫妻一起来的，好、哦，这个是真的，我们没有看过一个教会有这样难得的一种组成，好、哦，那这个一定是有相当相当宝贵的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资产。跟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你们已经有的非常非常宝贵的这一种所谓的可以动员起来的东西哈、啊。那所以我跟同工在讨论之后，今天早上这段时间我就给大家用一个主题，叫做牧养与家庭事工。好、啊，当然谈到牧养，不是只有牧师、师母、长老、执事的责任。谈到牧养，就像我刚才提到了，你要教会表达你对人的亲切，不是牧师传道或者是配偶，这些人的配偶要有关怀，要有亲切，不是要每一个人都要亲切。我常常说牧师传道只要同工亲切不加温的，因为人客人来总觉得你们这些负责人当然就是应当亲切，对不对？就像你不喜欢你也要装得很亲切，对吧？哦，但是人家会感受得到，哎，我不认识你，你只是一个跟我们一样在那边做礼拜的人，参加聚会的人，哎，可是怎么会也没有人要求，也没有人这个指示，哎，就叫亲切了，有没有？你看，所以这个就是我的意思，好、哦。所以牧养，我相信也应当从我们教牧到同工到整个的教会，能够都有这样一个概念。好、哦，那我想教会它一定会很不一样，好、哦。那今天既然这样是一个特别的聚会，当然我们可能就要多花一点心思来了解每一个时代它有特殊的所谓的状况、问题甚至于危机。而就像昨天华言在很好的演讲里面也有提到，任何的危机都有转机，包括婚姻的问题，对不对？那我们要掌握我们所知道所处的这个时代，到底人的危机在什么地方？它岂不是也是成为我们牧养的一个切入的地方？那这个可以成为我们帮助对象的转机，也可以成为我们在牧养上的一个契机。好，那我称作一世代的家庭危机。当然，这方面我们可以谈很多啊。我可以跟大家讲，其实今天早上我所三个小时的课程，其实我在神学院是一个三个学分三四个小时的课程，好，所以你可以想象我是在想怎么样浓缩到能够在短短的时间让大家能够得到最重要的那种，不是只有概念而且可以用，好，但是我们必须要先准备好我们的心，好，就像华人昨天那个演讲，他很喜欢，他很会谈到一些很深入的心态的背后，我们一般看不到，也就是所谓的大家太重视技巧技术背后那一种实际的障碍，如果你没有破除它，你没有真正的了解的话，真的表面功夫是经不起的，对不对？好，老美他们在学功夫以为只要有力全力量打够就好了，都一样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时代的家庭危机在什么地方。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很快的只用离婚率来跟大家很快的走一遍啊。我们大概有些人也知道这些的现况。那台湾呢？我们很多人从台湾来，台湾的结婚跟离婚率的对比一直都在增加啊。2010年已经是 2.05 对比1，我这次回去的时候一位教授告诉我说已经到这个2011年已经到了 2.02， 所以几乎已经快要到2比1了啊、哦。 那这个是相当让我们很担心的事情啊。那么台湾在1997年的时候已经是离婚率最高的一个国家，在亚洲现在已经全世界第三高啊。其实我27年前那时候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不经意的半开玩笑的说啊，在我这么多年来从事这个家庭的服务，我很担心台湾的离婚率一直在增加。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拼经济拼得很好，很多的方面都很想要拼到世界第一，有没有啊？确实我们那时候也蛮风光的，很多得到什么世界很注目的一些的头衔。那我半开玩笑说，我希望我们的离婚率隔一天也不要变成升级到世界第一哈，眼看着好像也快到了哈。但是这个确实不是好事，对不对？好，那么新加坡呢，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华人集中的国家，他们全国也都3.14比1，你看看是真的很高啊哈。马来西亚全国6.5比1，好，马来西亚已经政府看到这个离婚率对社会将来会有很大的冲击。2年前他们开始政府提出一个对社会想要有一点点对离婚有帮助的，提出一个什么案呢、啊？就是告诉这些老百姓，你们不要那么快离婚，离婚之前如果你们来申请，政府会招待你们4天3夜的二度蜜月，哦，很好，对不对？哦，但是这2年来我问的结果好像不太有人领情，如果有的话反正先去度假，离婚再办，照办。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政府可以说是不惜成本了，对不对？好，用心良苦，可是呢效果不大。好，但是你可以知道那个背后已经感受到这个压力了。那我们当然也有很多人从中国来，中国从这几年也是拼经济拼得非常的有杰出的成绩哈，可是呢好像相对的也赔上了这个家庭的问题。好，2000年我算是第一批他们国务院从海外邀请所谓的专家去帮他们做培训，那是2000年。那么在最后一个晚餐，他们的民政部的部长坐在我的旁边，那我当然不经意就问他说，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现在全国的结婚对数跟离婚对数的比例？那这是他告诉我的，他说他们当年有120万对的人离婚啊，中国那个人口很多啊，所以那一年大概将近有800多万的人结婚，算起来差不多8对比1对离婚。那现在呢，经过了10年以后呢，4.5对比1，这个速度坦白来讲比台湾比新加坡比来讲更快，从速度啊。所以到了现在这个现象啊，有一些地区像北京、上海、深圳这三个地区离婚率最高的地区呢，啊，尤其是上海，听说他们当地的人见面早就没有问说你吃饱了没有，你钱赚多够了没有，这些都不重要，他们在问你离了没啊，啊，你知道离什么吗？哈，你想想看，如果你在上海连续3次人家问你，你都说还没离，人家会想老李你在搞什么的，好像跟不上时代的这个意思一样，对不对？哈，这样，就像很多的华商。在中国某一些城市，大家在问，在问什么？你包了没啊？包什么？
包。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从这些民间在问安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它代表社会的现象。有的时候也代表每一个人在所谓的人生，看到昨天晚上好像提到人生阶段啊，你知道像我们这种60岁左右的人哈。那一直见面都在问说你今天要吃了没，对不对？夫妻早上起来一天最少会有一次问对方，关心对方你要吃了没，有没有？哦，对啊，这个就代表我们这个年龄啊，可能concern的事情是什么？对啊，哈、哦。 有一年也是很偶然，我接到中国国务院的这个观光局的局长打电话来说，某某人，我明年我们要办全国的观光节，有3000多人海内外要来参加，那我们想请你来这个大会给我们讲一场专题的演讲。但是我刚才一听，我当然觉得很讶异，我这个做家庭的跟你们旅游没有关系。不过后来他说，因为他看到我们的，他那3个月在美国考察，看到我们真爱，就像我这一次来这边之前，我刚好跟怀恩我们去带领一个我们每一年一度的全人深度旅游，在佛罗里达。他说，这个很好啊，你们在旅游当中又有一些生活讲座，又有一些全人包括心灵的健康的，所以那他那个住的那个美国他送过来的朋友打字给他看以后，他就得到我的电话所以我很少专程为一场演讲45分钟，我还记得我去到那么远的地方。好，那天晚上到的时候，因为我还是唯一海外要我请我在开幕的时候致辞当然很礼遇我，但是呢在旁边坐的这个地主就是湖南省的省长，他在讲话当中有2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第一句话他说啊，你知道这个我们中国政府那么这几年最关心的就是经济，所以常常都指示我们这些当官的要把经济搞好。我说不是啊，你们都搞得不错。然后他第二句话说，可是你知道也不是，最近上面常常也交代要把家庭搞好。他就要说上面已经也注意到对吧，这个失序怎么样，经济家庭这个我们早就看得出来，因为台湾也是这样对不对，几乎很多的国家都是这样所以这个也就是再一次提醒，也证明家庭落入危机到已经不是个人遭殃产生的整个的社会甚至于国家的问题了那我们所处的美国呢，家庭的问题那么持续恶化没有错。昨天可以请好是我在香港神学院，我们合作的一个神学院有一次我也问的这样他们一个问题他们也发现到也是很高，那时候我如果没有记错了5年前大概是6点多对比一对，那我相信现在又是更高了对不对。那美国我怀恩昨天提到是统计上一直在2:1，甚至于整体上好像有一点下降可是呢某一些的年龄层比如说中年人增加30%，难道这个也是一个昨天好像已经讲得很清楚的一个所谓的人生周期性的危机不要以为过了7年之痒就没事了你知道以前在谈7年之痒大家都是比较担心外遇嘛会有外遇，其实连痒这个字不可能是7年过了以后就不会痒对不对，有一些人特别是男人不用说年年痒，有的人是月月痒，有人天天都会痒所以婚姻不断的随时都要去经营，互相要约束提醒，真的是这样好，那美国呢未婚生育比例一直都很高，虽然说整个离婚率有缓和，但是中年为离婚率增加30%，但是整个美国其实现在很大的一个危机呢，其实还不是在离婚的问题而已，而是未婚生子。你看10个孩子当中有4个是未婚生育，换句话说，这些小孩子一生下来就等于是在单亲的家庭，或者是隔代教养，或者是可能就被别人领养了。这个就产生很大很大的问题42%的美国18岁以下的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没有父亲陪伴，就是这个道理对不对，因为有很多未婚怀孕生子，有很多离婚，所以大部分都是妈妈在带那这个背后有太多这些显出来的这一种 孩子一生下来就有很大的我们要关心担心的事情。好，那他们专家已经提到现在美国社会问题最大的杀伤力的根源是什么，就是婚姻的瓦解。好，因为婚姻是家庭的主轴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工程车那个轴坏了，这整个动力就出了问题，对不对？那甚至有一些聪明的经济学家，他们在 Times 报告说，在2009年，美国因为离婚而付出额外的社会成本将近200亿美元。哎，我离婚跟你们家有什么事情？我离婚跟社会有什么问题？怎么样？我们以前常常就是说，我们家的问题跟你们家没有关系啊，这是我们家的事情。就你家的事情，我家的事情，跟大家都有关系，跟大家都有关系，就跟社会有关系。啊，奥克拉荷马州这个州已经证实刚才我讲的那句话。几年前，一个很年轻四十几岁的州长上任，很想要好好的为这个州建设一番，可是提出的很多的 project 不能做，为什么呢？财务长告诉他说没钱，怎么会没钱呢？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一州他们在美国以州的离婚率来看都是数二数三的。那因为这样就产生很多因为离婚、因为失婚、因为离婚而产生怎么样失业、精神、情绪，还有呢暴力、犯罪、孩子怎么样啊？这个叫做社会成本啊。那这个终于有一周已经警觉到，而且尝到这个苦头了啊。哎，请说啊。2009年，哦，你说我看好吗？说这个，好，这个你大概可以去找这些。我们啊，你如果有看这种单，因为我们有一个单亲施工，那你看单亲施工的书啊，这一类大概都会提到，包括刚才我提到42%，甚至有的报告是47%的美国18岁以上的小孩子成长里面没有爸爸陪伴。好，那。这一周，好，那很特别啊，因为离我们不算远嘛，哈，你知道 Oklahoma 都是属于美国南方，对不对？那么这一周在教会内，我们称作 Bible Belt 的几个州嘛，北卡也是是吧？哦，所以你看，从教会角度来看，州被挂上 Bible Belt 其实是很荣幸的一个代号嘛，哈。有一次我去，我忘记那个 Capital 在哪里了哈，去领会。那牧师礼拜六早上我们没有聚会，就带我在几个大街啊开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哇，早上礼拜六像我们现在，有的8点，有的9点，有的10点，到11点我们还在晃，很多街头的十字路口，四个礼拜堂，很少看到真的礼拜堂那么密集的。而且在那边敬拜，在那边哇，你可以感受得到里面一定是火热的不得了，啊，所以难怪被称作什么所谓的 Bible Belt 的州哈。可是有没有发现到 Bible Belt 的州离婚率竟然是这么高啊？啊，这个也就是华人提到的，很不幸，这个是人家客观的统计。当初我看到这个报告也是有点不太相信，尤其我们从台湾来哈。什么基督徒所谓的去 church goer 去教会的人离婚率跟社会的人差不了多少啊。有一年这个 Christianity Today 很高兴的大标题说，感谢主，我们去年基督徒的所谓的登记基督徒的离婚率啊少了2%，哦，就高兴得不得了是吧啊。对，所以这一些的社会问题里面的家庭问题，请大家记得，你我在教会的圈子里面不是免疫的，不是没有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华人虽然在教会里面可能真的离婚率少很多，可是这里有两个提醒。一个提醒是我们将来会有更多在婚姻家庭受到伤害的人，他们需要向教会求助。很可能我们这个移民的教会，就像我们的教会这个地点很显目，可能 这个电话或者是什么都很容易被人家转接过来，对，我们可能亲戚朋友我们会邀请他们来，所以很好，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可是教会准备好接纳他们，帮助他们，医治他们吗？在信仰的基础上提出我们人可以关怀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提醒我们第二个基督徒在我们教会，甚至于我们好像大家觉得很好的基督徒 Who knows 对不对，他在家里是什么样子。好，因为我自己我们也牧会过啊，坦白来讲我们很重视婚姻重视家庭的一个牧者，在教会里面还是会碰到有这些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还不是最后还不是最早知道会有的婚姻问题，有的人甚至已经闹了快要离婚我们才知道，甚至我们去探访。我很喜欢讲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家我们去的时候刚好夫妻两个人不然是吵架还没有打架，不过呢我们去的时候满地都是破盘子啊，所以我们去探访的第一件事情我要蹲在地板上帮他们捡破盘子啊。对啊，有一个孩子告诉牧师说，牧师啊，我们教会有没有 apartment for rent？ 我说Johnny啊，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想要帮爸爸妈妈租 apartment 在教住在让他们住在教会，为什么呢？他说 you know 我们爸爸妈妈在教会都很 happy 都很 nice and they love each other 有没有？但是他们回家常常不是这样哦，他们吵架昨天晚上还打架，所以我们兄妹很担心爸妈可能就会离婚了，所以我们就想拜托牧师让他们住在教会的 apartment so they can be always happy nice and love each other。 good idea， 听起来好像很 good idea 也很可爱、哦、但坦白讲如果你是牧师的话我想你一定会整个的脚软听到这个声音。你如果是一个牧师我想你也会抱着他们，你几乎想要跟他们陪他们一起哭啊，向他们说牧师为你们所受到这种伤害为你们抱歉替你们好、哦、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很诚实的去面对啊、哦、当然就像华恩提到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 perfect， 请记得啊、哦，没有一个人是 perfect， 基督徒的婚姻当然更不是 perfect， 你越想要表达你是一个 perfect 很小心你往往就会更怎么样戴着个面具，也就是昨天提到的那种、哦、对互相隐藏对外伪装，到最后问题就越搞越大、哦、所以我们刚才谈到这些都是社会上的统计，但是我想也讲几句话让我们知道说这个问题不是在教会内，我们只是在关心教外以外的，不我们当然自己，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这个今天早上谈这个很重要，我们先不谈外面的，我们就是在牧养里面我们一定是要面对这个非常现实急迫棘手就是怎么样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是又必须要好好付上这个代价去牧养的一环、啊哦、我不知道讲到这个地方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回应有什么问题没有、哦、早上因为我们这个比较有一点像啊、研讨会，所以大家不用客气、啊、如果有什么我想不清楚或者是不同意的随时都可以提出来，或者是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随时哈、啊。哎，说你是啊，属一的啊，据他们统计啊，这个内华达这一周很高的啊，纽约也是属于高，洛杉矶也算是属于高的，当然都是不太一定。不过一般人他们不太把内华达考虑在内，因为他有很多是外来啊人口去办离婚，对，因为很多的州包括纽约啊、洛杉矶啊、加州，其实法律都规定要三个月半年才能够离婚，对不对？那你知道有很多的人是等不及了，啊，想要今天晚上就要离婚，啊，所以我们加州也有人就开车开到拉斯维加斯去办离婚的，啊， 你知道拉斯维加斯除了赌城以外，赌博以外，很早以前就是有 wedding chapel， 怎么样？
嗯。
啊，最近增加一个叫做 divorce center， 而且那个广告牌子很竞争的，听说99块包到底就可以了。啊，你只要进来99块，我们就帮你把 divorce paper 搞定了。好，还有吗？啊，所以有的时候是可以这么说了哈，是，对啊。好，那如果没有，那我们把这一些的危机，我们回到教会的牧养，或是教会的生活来看，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啊，有什么挑战？啊，我先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小男孩。那么他从郊区一个人逛啊逛啊逛啊，结果逛到比较市中心迷路了，结果好心的叔叔就把他带到警察的地方，警察也问不出他到底是住址什么，只知道在哪一区。那警察说好了，那我就用车啊开着你，既然那一区嘛，我就这样绕绕绕，看看你如果知道你的 neighborhood 或是知道你家，你让我知道，我就让你下车。所以绕绕绕都不是，突然到一个时候，不是住宅区，可是这个小男孩跟警察说：“让我下车，让我下车，我知道怎么回家了。”所以警察反而觉得很不放心了，他说：“有没有搞错啊？这里不是住宅区，而且你要我停的位置是刚好停在一个礼拜堂的旁边。”他说：“这是礼拜堂，你怎么要我在这边下车？”他说：“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我的教，我们的我的教会，我的教堂，我的礼拜堂，我们去的礼拜堂。”啊，然后他就很高兴下车，然后警察再问他一次，他说：“没问题，我知道了，因为每一个礼拜天，我爸妈都带我到礼拜堂。那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只要我从礼拜堂，我就知道怎么走回家了。”所以你想想看这句话。你有没有联想到我们今天早上要谈的牧养跟家庭的侍奉？我们教会一向是标榜着是我们代表神，好像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对不对？我们欢迎，我们也想办法呼召，我们想办法那么传福音啊，让他们怎么样回到神的家，成为一份子，恢复跟神的这个关系，叫做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就变成弟兄姐妹，对不对？这个是教会的生活，用家庭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温馨的一种说法。那已经信主的家庭，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教会，啊，我想啊，我们传道人同工都很盼望，我们每一个礼拜大家都回到教会来做礼拜，怎么样？这是神的家嘛，哈，啊。是，我们都很希望非基督徒信耶稣建立教会，成为他们的家庭，属灵的家庭，然后信徒喜欢把这个教会当作你的家。可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比较不重视，也比较不关心，也比较不提醒信徒、非信徒回到来到神的教会当作属于的家。可是他们喜欢不喜欢回到他们的家？他们会不会回到他们的家？他们知道不知道怎么回家？回家在那个家是什么样的家？啊，所以这里就让我们很深刻的强调一点，就是教会的功能应当是一个双向。我们不是只有希望很多人信主，希望很多人礼拜天都按时到教会来，因为这是你们的家，我们的家，对不对？可是我们有没有关心、督促、也帮助，甚至于怎么样帮忙教导他们，也要懂得回家，而且呢喜欢回家，也在那个家里面也能够好像家庭教会化，在那个家也是一个小布道所一样。这个就是所谓的基督徒家庭的最高的一个境界，就是耶稣要所说的每一个家都是一个服侍的地方。好，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想想看，我们的生信仰的生活里外才会一致，在教会的属灵家跟亲情的家才会怎么样一致，对不对？好， 我们不希望有一些的人喜欢来到教会，可是背后有一个 不容易告诉人不可告人的事，是因为他想要逃避逃离不愉快的家才来教会。那这个从某方面讲，教会也达到目的了，对不对？教会就是医治疗伤的地方。可是教会如果 一直只是这样，而又没有顾虑到他，另外从时间上来看，其实我们在亲情的家的时间比这教会才更多啊，对不对？好，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在谈这方面，不过你如果问向家人传福音容不容易，大部分都会说困难。好，当然很多原因，其中原因就是这些困难当中是因为有家庭问题的障碍，感情问题的障碍。好，你想想看，有一个人，我在主日崇拜的时候问这个问题，有一个人很诚实的，我问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还没有向家人传福音开口之前，嘴巴就被封掉了。好，当然不一定是都是所谓的信主的人的责任，但是我们可以笼统的说，好，如果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教会关心他们，不只是啊感谢主赞美主你已经信耶稣了，我们还牧养他，让他变成是一个知道回家也喜欢回家，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更好的妻子、更好的儿女、更好的父母、更好的阿公阿嬷、更好的孙子孙女，其实都是这样。你想想看，我们还会说向家人传福音很困难吗？我相信就少很多的这种障碍，对不对？哦，一样，我再说一次，我们不是说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表现得 perfect， 但是家人没有信的人，你不用跟他谈，甚至你最好不要跟他变信仰的事情，你就把你的生命的改变见证出来，对不对？但是我是说了，灰基督的家人看到某某人去教会以后变成更好的丈夫回来了，变成更好的妻子，变成更好的儿女、更好的父母等等等，就算他们还没有马上说要跟你到教会来，但是呢至少他不会排斥，不会对立，有没有？好，甚至可能已经开放了，有没有？好，所以你看传福音跟重视家庭事工的牧养实际上还是有关系的。好好，所以根据这样的一段呢，我就说教会在这一个角度来看有很重要的几个使命。第一个使命就是呼唤人将心归家享最爱，当然没有错，基督徒有亲情的家，有教会的家，这两个家教会应当要一定的重视，让他们不只喜欢回到属灵的家，让他们也会好好的珍惜亲情的家。哦，因为这是落实信仰的第一个见证，不是在教会，是在亲情的家。第二，我们就必须面对，很诚实的面对，我们要帮助信徒重建合神心意的家。因为不喜欢回到亲情的家，或者是在那个亲情的家没有享受，那就表示说家庭有问题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够视而不见，我们不能够甚至用很属灵的说祷告祷告，是又要祷告，可是祷告之外我们可以做什么吗？有没有？总而言之，不管是祷告或者是用什么我们的对策，目标就是要帮助信徒重建合神心意的家庭，不然的话会成为信仰的遗憾，或者是所谓的教会的破口。第三句话，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教会确实要重视家庭事工。重视家庭事，是，请说。好，谢谢您。这是我们第二个部分要慢慢谈啊。我们先把先挑起大家这一种时代危机的这个情境，跟我们的负担，跟教会的使命。 好，所以接着我就有两句结论在这一段。家庭事工是牧养的主导，我们不是常常讲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有难解的问题，对不对？所以牧养常常是以家庭事工为主轴，很重要。好，在中国当年在开始有心理咨询师认证的时候，他们在官方有跟我谈这个问题，我其实当时是建议他说，你们最好不要用心理咨询师这个认证。他们说那用什么？我说用家庭咨询师。好，他们说问为什么？那我讲两个简单的套路。我说第一，你用心理咨询师在华人的圈子哈，坦白讲并不吃香，对，训练出来的人觉得很不错，我是做心理咨询的，可是对别人听到你是心理咨询师，搞不好连平常跟你打招呼都不太想打，因为谈话的时候人家以为你又心理有问题了，所以这是很华人的现象哈。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四十几年前就在华全世界华人第一个家庭现代中心服侍，另外这个观念到现在还是有，对不对？刘长你们大概同意吧哈。所以一些建议来找人做心理咨询的，或者说做咨询啊，心协谈的，真的很不简单。为什么？他们突破了这个所谓的束缚或者是障碍。但是呢，既然人家有这个障碍，你挂的心理咨询师，坦白讲就是障碍。第二，我可以保证做心理咨询师的人去处理人的问题，85%以上一定都是跟家庭有关，不见得是纯粹心理的问题，你知道意思吗？好，那他们经过10年以后，确实感受到这样。所以3年前，他们那一个院啊，中央专门的就叫做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副主任啊，他们就跟我回应说，当年讲的很有道理啊，他们现在要开始新的一个叫做家庭咨询师的认证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所谓的家庭问题，到处都在我们的四周啊，所以我们必须要面对牧养，等于就是要把信徒的家庭牧养好。对，我这里讲的不是只有说传道人，我是说信徒，我们在教会有参与牧养的服事的，你一定会发现到你的牧养是85%了，就这么说好，一定都是跟家庭有关，不是吗？所以它应当是牧养的主轴啊。那第二部分呢？哦，好，跟这个有关，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其实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因为人的问题最多最难处理就是跟家庭有关，如果我们这方面没有提供我们的帮助牧养的话，没有错，这个就会产生刚才我们说的破口嘛，对不对？这就会产生所谓的信仰的落差嘛，对不对？甚至还会成为服事的障碍，有一天还会让别人跌倒，然后呢回到他的家会成为传福音的障碍，不是吗？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就是子方面的增长有很大的亏损、所以我们如果要教会增长兼顾到子的话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信仰的造就，对，但是信仰的生活的造就，那就是在家庭这方面一定是主导的。第二方面，家庭事工是宣对不起是宣教的管道。请问我们现在教会还办不办那个大型的布道会？还办，对不对？不多吧，而且我相信来参加的人当然不一定啊，有的教会还是有很多，特别中国来的有一些人，但是我所知道的现在这一种所谓的靠一个布道大会要来传福音的这种功能越来越发挥的越少，也越来越少教会大。我都当过这个所谓的教会布道会的这个讲员啊，而且我也很喜欢，我也相信可以用家庭信息当做布道会很好的信息。可是也有过2次这种经验，有一个教会到最后牧师说，哎，因牧师啊，看起来我们这个聚会要改成培灵布道会了。你知道为什么布道会改成培灵布道会？ 啊，因为大部分都是信徒，甚至有一个牧师等到最后啊，已经在敬拜赞美了，他说牧师啊，你今天就的信息就当作培灵会好了啊，因为他看不到有所谓的慕道的来，是吧？好，我们还是要办，当然上帝的作为很奇妙啊，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人真的是在布道会信主的，对不对？可是从时代的角度来看，既然福音是跟蒙恩得救改变生活，大家最关心最大的困扰就是家庭。那今天家庭危机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了，会内会外都有，所以牧养上是一个主轴，传福音就是一个接触的管道了，对不对？好，你用什么去传福音？传福音要有两个很重要的要素，第一，你要爱人的灵魂，对不对？第二，你要跟他有接触嘛。所以为什么还要短宣千里迢迢到印度到非洲？因为你爱他们，而且你要花时间去那边做见证，跟他们谈道，对不对？那一样，我们要用什么管道跟他们接触？所以早期在传福音，我们从这个宣教的这个历史来看，一般的宣教师或者一般传福音，他们配合教育跟医疗，没有，因为这个两个效果非常好，对不对？是，这个到今天还是很有效的一个所谓的宣教的管道。但是我们都知道，能够提供宣教跟教育的宣教医疗跟宣教的管道是属于少数，比较少数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既然知道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庭的问题摆在前面，已经到危机的状况，如果我们装备信徒懂得一些能够关怀家庭处理一些家庭的一些的问题，这岂不是刚好也就是所谓的医疗教育的管道一样的那个目的吗？对不对？哦，所以我才说你要有宣教，要跟人有接触，你用什么跟他接触？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因为我自己也是从拜拜的一个家庭到教会来，所以我很了解，比如说我们已经长久在教会里面生活的人，我们常常忘记了一个非基督徒好不容易接受我们的邀请，终于他到教会来了，当然我们很高兴，可是不见得这个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效果。所以有的时候你太快把非基督徒邀请，再三邀请到教会来，有的时候反而不是最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除非他有心，不然的话他看在我们的面子，看到我们热情，好了好了，我去你们教会走一走，有没有？然后呢，尤其那一次又经验又不是很好的话，我刚才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教会敬拜赞美我们很喜欢很喜欢，可是你想想看啊，让你一个半小时去庙里面你就知道了，有没有？我自己因为以前差一点点还想要去当小和尚的，所以哈，我对这个民间信仰我特别有一种感触，跟一种深根蒂固的一种这种连结。好，我第二个博士学位可能很多人都吓一跳，我是研究台湾的党籍啊，基同。当然我不是从宗教的层面，我是从他为什么在今天这个科技，还有那些律师，还有那些很有 PhD 教授的人也去跟着这些基同在走，一定有所谓的心理的辅导的文化的那个效果。我以前偶尔去准备这个福音的信息，或者有时候去教会，他们请我去当这个布道会的讲人，很少人像我这样，我常常就会到庙里面花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在那边，不是去拜拜，当然不是，去那边再一次去体会到我以前是怎么样的，去了解，再一次能够同理这些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需要什么，你知道吗？好， 所以有的时候反而我们好好的跟我们的微信的朋友做朋友，关心他们，然后用我们生命家庭的见证啊，让他们产生那一种怎么样好感、羡慕，怎么样？然后呢，坦白讲，我们已经在做福音的义工了。所以当他们有这样一个基础以后，我们邀请到他回来，就像他开始有一些不习惯，可是那个跟我好了，我去一次了，有没有不一样？他开始从好奇到有一点点渴慕，有没有？所以虽然不习惯，就不会成为障碍。所以家庭的关怀、家庭的事工，我相信是现代宣教的一个管道，我不是说唯一的管道，是一个很好的管道。好，你想想看，现代的人，你一见面就给你一张福音单上，没有说圣灵也会感动，什么方式圣灵都有可能作为，每一个人的境遇不一样，但是我想我们也知道有多少人看到这个，哦，你们教会的，哎呀，幸福，怎么样？对不对？好几年前呢，我们真爱家庭协会有一次我去西雅图一个华人的教会，那牧师到机场接我，到他们的家，那休息了一下子以后，就要准备吃晚餐，头有半个钟头。然后我一见面呢，看到那个宝叔妈，就是那个师母的妈妈哈，在那边住。宝叔妈，我们称作宝叔妈哈。那我就把我就像我每次去，我们这次也带200本我们真爱杂志，因为那个也是修正本刚刚出版的，那我就一份给那阿妈看。啊，然后剩下就拿给牧师，这晚上聚会话，这半小时我们要吃饭的时候，这个我师妈一坐下来，还没有谢话呢，他就对着我讲一件事情，他说：“哎呀，叶牧师啊，上帝真的听我的祷告。”我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说：“今天早上我去一个华人超级市场，拿到一本免费的杂志，回家。”你看他自己的先生也是牧师，他的女儿也是嫁给牧师，所以表示一辈子都在教会。竟然那本杂志很吸引他，他说他回来大概半个钟头左右就把它看完，心里面觉得这个杂志很有意思啊，很有帮对人很有帮助啊，很正面很健康很好啊。然后看到最后才知道，实际的杂志，他吓一跳啊。他说像我这样的人也都怎么样被吸引了，有没有？然后他心里面就马上有一个祷告，他说为什么基督教没有这样的杂志。他真的是那一天就是这样在祷告啊，结果他今天那天看到我们的杂志，他半个钟头就把它读完。你们如果看过我们正在杂志，你好好的读，真的半个钟头就可以读完。他说要不是感谢主，这个就是我早上在祷告的一个所谓的我们教会有这样一个福音义工。然后呢，他又补充，他说我们这个更好，因为呢，我们第一，我们都是谈家庭，就是跟大家都有关系的；第二，我们不是有钱，神都感动人啊，为我们奉献。可是呢，你看到我们的杂志也就知道，我们尽量用很精致的彩色的印刷。不是因为我们有钱，而是我们认为希望让人会珍惜看到这个杂志，不会说又是一个基督教要人要信耶稣的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拿到杂志尤其我们这一天早上来参加的，你们务必，我们还有一些杂志嘛等会好，那先留给我们这些人然后呢，你们我们很鼓励你们，你们有回函信封，把你们的住址我走之前交给我，或者是你们寄到我们的总部我们也会定期寄给你们您师母他们教会可能有一些人已经都有了尤其你要好好的做家庭事工，希望这个杂志也成为一个你们定期的一点点的资讯好吧。这样的话，你看这个是量的增加的一个管道，对不对？所以有人在感叹说现在不知道怎么传福音，我不是说只要做家庭事工就好，不，我们有的管道尽量用，可是千万不要忘记一个很有效又是合乎时代迫切需要，容易切入，容易怎么样引出这一种共鸣的家庭事工，我们不做那不是太可惜吗？对不对？所以 他能够成为量增长的一个宣教的管道，就是这个意思啊。好，几句话我讲，然后再让大家来发问啊。所以教会要强化信徒的家庭，结论来说，家庭会促进教会的增长，教会的增长应当要重视家庭事工，记得不只是量值的增长，家庭事工促进教会的增长，这两个都是呼应的哈。所以教会的牧养，如果从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来看，应当要重新的调整，我们要从家庭事工来着手，然后呢教会增长从家庭事工来开始，以现在今天我们的主题的角度来看，好，我们就必须重视家庭事工，简单就是这一句话。可是很不幸的，我可以这样说，最少有 95% 的教会都忽略，甚至还可以加上一个严重的忽略，这么迫切需要合乎时代契机的一个家庭事工啊。可见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今天早上我们这样一个短短的讨论，跟教会请我来分享这个题目，实在是真的非常重要，而且我也非常迫切负担啊。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夫妇在事实中这个侍奉就是我们的使命一样啊。好，这一段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回应问题没有？有没有？不用客气哈。嗨，哎，是。好，好，他都插这个好。嗨，是。
叶牧师。
嗨。
这个真爱的做法是什么？可以跟我说。
很好，很好，对啊。请待下回复解。很好，看得出来你们不，下回就是等一下，不用。然后我们没有那么多下一回，我的下一回是 next chapter。对，请说。没有哈，好。OK，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感谢主。看得出来你们已经也跟我一样迫不及待，我们要继续谈一些所谓的比较实际的跟策略性的东西了哈。好，那实际家庭事工怎么做？当我们要好好的认真的要考虑家庭事工，就算从零来开始，可是就像昨天晚上，为什么我反正第一堂他很重要的讲这么一个深入的一个主题我也常常发现到我们这么多人在训练这些专业的人，包括传道人，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来学辅导，很多人说想要来学技巧，没有错，辅导是一个学，所以有技巧。可是我常常马上要纠正一个概念，就是其实要学技巧之前要先多重视理论概念，这些都有了才去谈技巧，才去谈策略，对不对啊？我在以前在基督学院当校长的时候，或者是在神学院，他们都很礼遇我，都希望说哎呀，要么是像你这样的，你来教高年级最后一班的什么进阶的啦，高阶的什么辅导队，我说不，这些留起给老师，让老师教，我教 101 的课。你知道为什么？你一定要把这个基础观念弄得很清楚，对不对？好，所以为了要第三个 chapter 我们要谈策略之前，我们必须要了解，你要开始推动家庭这个事工，你必须要有一个实用的范围，要怎么样规划？那这个规划，我用三个名词，你要考虑到全人性。换句话说，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教会不管做教育、做社会服务啊、宣教，其实我们 always 对内对外，我们都要有这个全人观。记得， 这是基督徒教会的跟一般外面的不一样啊。我们是关心全人，因为人不单单有生理、心理的、人际的、灵命的，对不对？所以叫做全人啊。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观念的人，可是我知道教会常常有这种善意的好意的概念。是什么呢？常常要特别强调说，我们教会什么都不谈，我们只谈属灵的事情，我们教会不关心那些其他，我们只关心属灵的事情。有没有听起来好像很 pure？ 有没有？对不对？讲这种话的人，其实我想他也是要特别强调我们教会的属灵跟很纯洁。可是问题是这一句话有问题，为什么呢？那教会不可能只谈属灵的事情，也不可能只关心属灵的事情。有一个人还听不懂我这样的挑战他，这样有问题，所以我就只好，那是我用过一次的最直的这个问题，我说好了，你还是在坚持只谈属灵跟关心属灵，那我请问你，你们到教会来的人都是怎么样的人？他被我问这个话问傻了，他说这什么问题啊，人就是人。我说是，当然是人，可是是怎么样的人？他还是听不懂，我只好就讲给他听。我说那请问你们教会来的人是不是都是那些这些人？他终于了解的，他说哪里，我们教会又不是一些鬼魂来这边这个地方，有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来教会的人绝对不是只有灵来这个教会嘛，对不对？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你知道意思吗？就像你，请问你是只有灵来吗？不可能的，我们不可分的，对不对？我们是全人，所以你我坐在这个地方，你摸摸看你有没有身体，你有身体你就代表你有这个生理的这个部分，我们的身体还是神的殿呢，对不对？你有没有情绪心理的？有啊，它影响到我们人的相处、婚姻的相处，甚至于基督徒的相处，甚至于我们的情绪会影响我们的信仰，会啊。人际是基督徒特别重视，这还可以说，但是说你只谈属灵的事情，这个是不对。换句话说，我们做家庭事工，我们不是纯社会服务，对不对？很多人常常很担心说，基督徒会不会做家庭事工就变成社会服务？是社会服务的一种，可是我们是全人性的做社会服务。就像说，先医疗、宣教，对不对？教育宣教，我们也可以说家庭宣教啊，为什么不行啊？对不对？问题是，你不用为了只谈属灵的事情，所以你常常把这个次序一定要说，一见面你要跟他关心他的家庭问题，你要先说你要信耶稣，你是罪人，你要祷告，所以说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对不对？好，我们看主耶稣在传福音，在得着这些的人，他是先解决人的问题，医治人的问题，有没有？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全能观啊，包括我们在推动这些家庭事工，包括辅导，我们你看中间这个十字架非常的重要，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圣经为基础，以圣灵为引导，三句话，这是我们基督徒做任何的事工的三句话。我41年开始从事专属的这种专业的家庭辅导，尤其是后来毕业以后开始每天4到6个个案啊，我自己因为是一个牧师，所以我自己在做协谈的时候，做辅导的时候，我如果跟一个人谈话，我就故意旁边会再摆一个空椅子，如果跟一对夫妻，我自己知道他们夫妻会来，我就多摆一个空椅子，反正不管他们几个人，我就会在除了我以外会再增加一个空椅子。你知道为什么做什么用吗？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传道人，就是那三句话的提醒，所以我觉得我一开始我需要用这个空椅子常常来提醒我，有没有？主啊，你在这里，圣灵你在这里，好， 所以到慢慢，当然我不一定每一次就这样，可是变成是一个你，我们基督徒你在做任何事情的背后的三句话：以基督为中心，以圣经为基础，以圣灵为引导。好，第二个范围我们称作全面性，因为将来我们要碰到的家庭事工所接触有不同程度的问题跟他们的状况，我把它分成几个层次。家庭事工第一个层面，你可能会碰到有一些的人是在认知上很缺乏的，就像华人讲得很好，我们在华人很了解的要走上一个专业，你不用说专业，你要拿到一个学位，你一定要花很多的认知的学习，对不对？这个叫做接受教育。读我们进入婚姻怎么样经营婚姻，怎么样成为好的父母，我们确实很多人真的都是所谓的凭经验，而没有在教育的层次里面事先或者是在这个过程里面陪伴我们，帮助我们认知。所以教育其实常常是认知的一环，对不对？好，所以没有错，这一环很重要。所以我们教会的主日学，我们教会的讲台，我们教会的这个教导很重要，因为我们就是基督徒的这个认知方面的教导。所以像我们办的讲座啊、特会啊、营会啊，其实都是一种所谓的教育性的提供家庭事工这个层面啊，要经常有，常常有啊。那第二方面呢，是关怀，因为人不只是认知的需要，比如说是他有怎么样生活上的需要啊，比如刚才我们提到鼓励大家亲切，让人感觉到教会很亲切，让人感觉到你很欢迎那些别人来到我们教会，这个是人的需要。哪一个人到教会来不是想要找一个亲切的地方？当然我们 Rally 容许我这么比喻哈，因为教会少，所以教会竞争力就比较少，你知道的意思啊。我们洛杉矶有将近300间教会哦。你如果从一个角度来看哈，从外州，我们现在假设他是基督徒，他到一个地方很快要找教会，哪一个教会能够吸引这个人？好，我想很多的原因，对不对？有的是朋友的介绍，有人是认识传道人，有的时候是地区，有的时候是因为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好的主日学program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啊、哦，当然都有。但是我相信，如果这些的因素都不是他最关切的决定性的话，他一定会去教会走一走看看，然后看看这个教会亲切不亲切。有一次我是一个教会讲道，我平常都有这个习惯，经常提早个20-30分钟能够安静。有一次我是一个教会到礼拜堂进去的时候，两三个大概准备要招待嘛，然后做报准备在那边指，然后我进来了，虽然我是讲员，可是我不见得每个人都认识我。那我看到他们，我还跟他们弟兄长大家早平安，结果其中有一个终于抬头了，然后他那个抬头的表情，看我的表情，给我的感觉是你来冲香那样，你来干嘛，好像怎么来了一个陌生人了，真的没有表情，对哦。我还跟他平安很好，而且笑笑的，我也不是臭脸的，我真的是感觉到哟，是不是来错地方，还是不被欢迎的，不管了，我周报拿了我就在前面坐。结果呢10分钟以后牧师来了，他是我神学院的学生，哎呀牧师啊，抱歉抱歉，我来晚了，来晚了，欢迎欢迎。结果那三个听到就是牧师要来讲的，然后刚才那个人就牧师欢迎你，我心里面说骗人的啦，对不对？我想你也会有这种的感觉，有没有？哦，我们今天不是谈这个了，不过那一次的经验就给我想到说哈，我们常常以为做招待只要会发周报就好，不对，记得从教会要传达亲切关怀，因为关怀就从亲切开始嘛，对不对？其实招待是代表教会第一个接触人的人， 所以要特别也要挑选，还要一点人的训练，不是会花都爆掉，然后花都爆用那种黑脸呢、啊，没有表情的脸，人家真的就会感觉到，你看连我这个牧师都会感觉到，很抱歉，好像来打扰你们一样哈、啊，你知道哈、哦，很可惜，对不对？好，好，方法当然很多。我们难免有人有家庭问题，我难免有孩子问题，难免有疾病问题，我想教会都知道怎么去动员去关怀，对不对？好，我们还有有的教会姊妹会动员对一个生病的妈妈照顾孩子，帮他们照顾孩子，每一天煮鸡汤去，然后这个给基督徒或者给非基督徒会有很深刻忘不了的一种感激，所以关怀也是一个很好的家庭施工，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一种所谓的管道，对不对？好，然后在关怀当中你会关怀到他们的家庭的需要。可是呢，还有一些的人，他不只是你亲切，你每一天煮一个，在他生病期间每一个礼拜煮一个鸡，对不起，煮一锅鸡汤给他们喝。如果他们有婚姻问题，比如说不太可能你天天送鸡汤，他们的婚姻就会没问题的，对不对？好、哦，没有。如果是夫妻有问题，太太不单单没有跟先生吵闹，反而连续三个月每一天煮一碗鸡汤给先生吃，也许这会感动先生也说不定啊。换句话说，这些的人他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是有人坐下来谈一谈他们婚姻、家庭、孩子、亲子各种的问题。这个就变成所谓的这个家庭施工层面是属于什么辅导的层面了。好像你们了解这个层面的不同，有没有？啊、哦，所以需要辅导，我们常常用对方的需要是一种问题的解决。所以这里当然就必须要更花时间啊，还有一点点的训练哦，当然越多的训练当然就越好，所以有非专业的辅导，有像我们专业的辅导，有没有不同的层次，但是都是在提供所谓的属于这一环的啊、哦。好，但是还有一些的人可能我们碰到的不多，他需要治疗，为什么？因为他的关系或者是个人的情绪行为精神心理已经有异常，有没有？或者是变态，这个异常，那他就更不是只有我们一般的辅导员、哦、我自己虽然也有一年那么心理治疗精神医院的这个进阶的四个训练，我基本上也不是专门做这种病态的医疗的心理治疗，我顶多是做深入的辅导，初步的心理治疗。所以你就知道说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那就更需要有更所谓的属于这个专业的训练了。好，那感谢主，当然这方面不像教会一般碰到的不是很多啊、哦。那如果碰到了，我们也不用担心，当然了要懂得转介，有转介的地方是需要的啊。哦，可能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个分别的意思吧，哈、哦。你发现了有一些人表现出的家庭问题，确实是背后因为有个性的情绪的情感这个的，或者是问题困扰到最后已经变成病态了，啊、哦。那、现在精神医学已经把上瘾的问题也列入属于精神 borderline 的这些的问题，所以就知道说有一些严重的上瘾。常常不是只有一般的辅导，它更是需要很多的这一种，就是甚至还有一些药物的这个配合也说不定。好，那这个这样的介绍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定位很清楚了。简单的说，我们一般的教会应当是可以做到教育、家庭的关怀到初步的家庭的辅导，记得初步。然后进一步的深入的辅导， 很可能需要配合专业的人，或者是我也希望有一些的教会有够这样的一个远见，可能在教会里面将来可以在信徒或者是传道人当中，那么储备有这样可以在教会比较负责专业的这样的。我想如果以我们 RCCC 这个教会 的这种所谓的组成 跟那个资源，我觉得我们教会应当可以往这个方向储备、哦、一两位，不管是平信徒或者是传道人，有这一方面的这一种、啊、装备，那、啊、这个对教会就你看除了治疗这方面、啊、那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一般 99% 的在家庭问题我们大概都可以 cover 到，这个就是层面的问题。好，那第三个要谈的就是虔诚性。好，简单的说，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虔诚，这个虔诚就是以年龄层来看，我们常常略略的分成幼儿、儿童、少年等等等等到老年。那我就用这个虔诚性来提醒，如果你们要将来规划家庭施工考虑的一个范围，如果这些都可以成为一个施工，那当然你不是你的教会都一定要有这些施工，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每一个层面都有它特殊的层面的这个年龄层的施工啊，那就看你们自己的教会的组成。因为我们昨天啊、前天来，昨天我们就跟Adam 跟丁川道我们有很好的交通，就知道哇我们的教会上帝很祝福啊，因为现在在北美尤其我们从洛杉矶来已经不多的教会有这样的所谓的几乎你们有全程可以做家庭事工的或怎么样的条件或者说需要，对不对？单单你们青少年儿童听说加起来就超过100个人，哇这个也看得到教会的自然增长的已经有100个人在那个地方了。好，但是呢这些就特别提醒我们可能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青年事工慢慢的怎么样、这个跟他们婚姻有关的事情就更需要了，有没有？好，这只是很快的让大家知道在谈这个范围的有这三个层：全程全人性的设计、全面性的考量、全程性的安排。好，什么问题？这个有没有？说很多的教会发现到高中的最后两年跟大学这个阶段好像年轻人流失的比例很高、哦、对啊、这个不是我的比较专业的地方、哦、不过你这么一讲确实我们发现到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啊，不止我们华人，其实我们现在在闽南嘛，闽南浸信会现在最着急的就是这个问题。他们听说每一年有将近12%-17%的他们一上大学以后的基督徒浸信会的就 lost 掉。啊、哦，那我想这个确实是不是几句话，不过这一句话这个问题就证明说我们的什么？少年青少年事工尤其是青少年事工这个整个加起来这一环确实是要我常常到教会如果可以用这样的呼吁我说我们要用最好的投资不惜成本来重视这一块、哦啊、我们的儿子凯恩他读物理、啊、后来他复招他也到神学院去他有2个硕士一个是神学硕士一个是科学跟信仰整合的这个硕士那他的负担就是这样因为他看到因为他早期出来服侍的时候有7-8年在教会当 youth pastor、哦、他知道这个问题他知道年轻人 要面除了功课除了这些以外，其实有很多的包括怎么样科学的信仰的挑战之间的矛盾。好，而教会没有人可以谈，或者是可能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疑问，得不到满意的结果，有没有？好，所以他下这样一个功夫啊，就是希望针对这一个环里面的年轻人，至少在这一方面尽量给他们要接触这些现代的科技科学之前，能够有一套所谓的副教的基础，副教学，啊。那当然我想青年人可能也不只是这样了，有可能是有一些年轻人在教会里面人际的问题，看到教会的状况，怎么讲，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有的时候有意无意常常让软弱的肢体跌倒，包括我们自己要很诚实的说，我们有时候做父母的，我们会督促孩子去教会，可是呢一样家里面的家庭生活，每一次我们提醒他跟信有关的事情，他内心里面反而是怎么样，是反叛，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一致，有没有？所以到了这个年龄，他们又有功课的借口，又有他们又自己想要自主自立了，然后尤其到了大学，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年轻人离家远远的话，你根本真的是管不了，所以那个时候的离世率最高就在这个地方。好，大家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回来就看最后这一段更具体的策略怎么样的来规划设计的，好不好？十分钟休息，十分钟。好，
现在11:05，
我们今天最后的部分我们就集中在策略性的家庭事工的介绍。我把它分成一般的家庭事工跟特殊的家庭事工啊，那你们不用担心，也不用困扰。我因为是要把一个完整的家庭事工介绍给你们，你们不一定适用全部的啊，但是你们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介绍，你们知道怎么样去采用，或者是去哪一块去开动。然后开始这个是我的目的但是既然我们一个研讨会，我想就比较完整的让大家知道，就像我们刚才谈到全程性的不是每个教会每一环都有但是我所知道的就是除了刚才我们提到青少年以外，现在慢慢华人教会开始重视什么中年的事工、老人的事工，对尤其是如果以来从台湾来移民的，很早就已经老人化了。那我想中国来的这个为主的教会也慢慢的，你们会把父母什么接过来，所以慢慢他们也会有这一环人数的需要，对不对？好，那策略性呢一般的家庭事工，其实如果我们教会要用最单纯的考量的话，其实家庭事工是只有三大主轴，简单的说就是婚前事工、婚姻事工、亲子事工，对不对？好，那这样的话就最简单去规划了。所以如果你们教会要把它单纯化，我们就从这样去思想。然后呢，婚前事工当然是指有适婚年龄为主的，比如说大学到社青这一段还没有结婚的人数多的话，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婚前事工很重要，不是只有社青团契、大学生团契。为什么我们叫做婚前事工而不叫做单身事工？你知道有没有不同？对啊，当初我们真爱我推出婚前事工，有人说耶不是，你怎么不用改成单身事工？我说不，单身事工是属于教会的，因为单身事工广到一个程度我们没有办法提供，因为我们真爱是这个做家庭事工的，所以我们要表明的，我们的单身事工我们只提供真的是很认真严肃要考虑结婚这些的人，所以我们在提供教育的，有没有关怀的、辅导的，有没有？所以你看前面的概念我们都要连接起来，你在推动的时候就把前面的概念应用到里面去好，那当然像我们的教会哇，结婚的人很多，所以这个婚姻事工我看得出来是主轴，将来主轴中的主轴，对不对？ 好，然后呢，因为有了婚姻就有孩子，又回到前面的所谓的青少年儿童事工。可是这里的亲子事工跟青少年事工又不一样，它是要连结两代三代之间的这种关系，这个叫做亲子事工啊。用这三个主轴来考量的话是这样。那特殊的亲子事工，假设我们教会刚好有这样的话，你们看看哪一环你们有需要，提供你们参考。妈妈成长班，这是很多的教会，我们鼓励如果教会年轻化，你知道刚刚当妈妈也是在摸索啊，或者是有一些人有这样的经验，来从妈妈成长班里面互相的分享，有人来指导啊，这个效果会很好啊。另外呢，亲子 EQ 班啊，我们一般都比较强调所谓的 IQ 班，但是从家庭事工的角度 EQ 比 IQ 重要。对，坦白讲我们不谈 EQ， 我们没有办法教，我们不是教 IQ， 我们是指导怎么样 EQ 啊。然后呢，像家庭欢乐营或者是家庭度假营，类似这种生活营这种名词啊，那我们的教会你们也常常办嘛哈，退休会。所以我这里提的跟退休会不太一样，或者是夏令会不太一样，就是里面的主题包括小孩子的主题、青少年的主题、大人的主题，都跟亲子有关的，跟家庭生活有关的，这个才叫做名副其实的所谓的家庭营啊。好，有的教会是夏令会，其实比较属于退休的、营休的啊，可能偶尔有一两个专题是跟家庭有关，但是这个不够所谓的真正的家庭营啊。而且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很多的教会就算办家庭营，可是各办各的。我们真爱在设计，在帮忙教会，或者是我们自己主办的家庭，我们是尽量设计最少有三分之一，最少有三分之一时间是要在一起，有没有？都学一样的主题，学一样的这个范围跟家庭，而且最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不管是游戏啊、活动啊、讨论啊、对话啊，甚至于辩论啊，都在一起谈跟这个家庭关。好，所以这个在设计上可能就跟一般的营会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一些，对，因为那三分之一时间尽量在一起，对，因为很多的教会我们办营会其实是三个营会，对不对？儿童一个营会，青少年一个营会，那个大人一个营会，而且主题也不一定一样，对不对？好，但是如果我们要把它定成家庭营，尽量主题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最少就是说都是跟家庭有关。就那三天四天，我们连小孩子也要教导怎么样跟父母，怎么样兄弟姐妹，反正就是跟家庭有关。然后这个当中尽量有差不多最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可以一起游戏，一起竞赛一起讨论，还有呢一起看电影，看电影完毕后可以一起讨论，有没有像这样的啊？对，这个才比较像是所谓的啊。那我跟华阳还有我们的儿子，我们也，但是我跟我的儿子来啊。我想如果有机会，我们也乐意全家啊，在不同的一个，然后呢设计不同的时间相同的时间，大家聚在一起有一些的座谈啊。我们一家三口，那时候我儿子还没有结婚，我们也被马来西亚邀请我们三个人去主持几百个人的座谈会，谈亲子的。怀恩用妈妈的角度，我用父亲的角度，我儿子用孩子的角度，然后开放给大家提问题。好，那这个我们觉得也蛮新鲜的，在那个时候也觉得很有意思，怎么样哈？像这样哈。好，那另外一种全人旅游，这也是我们真爱，因为我一直相信家庭事工没有错有的是很 serious 的 business， 可是呢，我也相信很多的学习也可以从音乐、从看电影、从旅游，怎么样去融入，对不对？这个叫做家庭学习生活化感谢主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真爱很好的一个反应特色之一。
那你刚刚讲的这些妈妈成长班、一般真爱都已经建立的这些资源，
好，我们不见得每一样我们都有一套的资源，不过如果你们上网可以看我们真爱的教材，感谢主，我们现在单单那个小手册就二三十种了哈，还有我们也很多的教材，就像我这一次只是挑几个跟我们这一次谈婚姻跟亲子有关的几个代表的教材，所以这些其实都可以用，而且我们的出版的教材尽量教材化，意思就是说它是一本书，我们也有 CD 或者是有 DVD， 然后这个每一个课程后面都有一些讨论题目啊什么，所以其实可以用团契主日学，那么都可以拿来应用，或者是小组可以用这样。好，这样好，那家庭电影院啊，虽然大家家庭的设备这个其实 digital 都很好啊，但是怎么样看好的电影来讨论啊，这个其实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啊。好，那家庭博物馆，这是华人最喜欢讲的一个题目之一哈，就是怎么样鼓励做父母的，其实不叫做家庭博物馆，叫做什么？家庭地产，或者是这个应该叫做什么？华人你的用的名词叫什么？啊？哎，是。
问题就是。第一个你说到妈妈成长班，
嗯哼，
我就想到是不是也要有一个爸爸的成长
班。你看到了没有，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当然了，姐可能也讲更需要。谢谢你弟兄，你有这个看法啊，这样没有错，爸爸活过来家庭就活起来，记住这一句话，对不对？是不是？对啊。好，那还有一些特殊的家庭事工，当然是一般的哈。那这个特殊家庭事工，我想也一样，你们供给你们提醒你们考虑教会我们有没有这一特殊的家庭，如果有的话，不要忘记，既然他是在我们教会内，我们能够的资源也尽量关心他们，啊，担心。因为这个是跟离婚失婚的比例高一定有的这个担心，哦，其实有很多是还没有信主之前他在家庭受到了伤害离婚，当然也有包括少数已经是基督徒失婚也有，哦，教会不是一个定罪的地方，教会是一个接纳跟疗伤的地方，哦，我们怎么样是接纳他们，帮助他们怎么样得到疗伤再站起来，记得神是给人第二次机会的神啊，我想这个是教会从家庭事工从教会的医疗这个疗伤的角度来看单亲的这个家庭很重要，所以我们有一个单亲事工很重要的一个事工这一环啊，然后重组家庭，因为有的失婚就有单亲，有的单亲就有人会再婚嘛，好，你知道吗？重组家庭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再婚的家庭第二次离婚率，美国第一次假设说是50%的离婚率的话，再婚的家庭离婚率高到75%，你就知道。好，我们一般以为再次结婚一定会更怎么样，珍惜、更小心，那就学乖了，有没有？啊，不是那么简单。有一次我去台湾的高雄介绍这个重组家庭跟重组家庭怎么做，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讲完呢，才讲半个钟头，就有一个太太已经等不及了，好，叶博士，我终于知道你，因为我当初我看到海报的时候说你要来讲重组家庭，我们搞不懂，他说他搞不懂什么叫重组家庭，没有说因为那个早期大家不知道什么叫重组家庭，好，这是我自己用出来的中文的名字，他说我终于知道了，原来这个就是跟我这个我就是这种重组家庭，但是他说我们自己这个圈的人我们都不叫做重组家庭，因为我们不会用这种专业名词，他说那我就问他说你们用什么家庭，他说我们自己都称我们叫做拼装家庭，拼装的，好好，我一听他说很传神，好，这个真正的就是所谓的重组家庭的挑战，好，因为很多的人确实是因为不管是为了什么动机，总而言之这个动机跟时机不对的时候，就真的就有点像匆匆出出的赶快拼装起来就好，有没有？有没有以为为了孩子好，为了某一方面的目的，那这个这样匆匆结婚真的就像拼装一样啊。你们有没有从马来西亚来的朋友？有没有？我 在街上路过，我问他们说，奇怪，你们怎么马来西亚有卖这种东西呢？有一些车行他不是卖新车，他连那个广告就在他们的那个屋顶上吊了一个，有的是车子的前半段，整个前半段的车，有的地方是吊后半段。我说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人卖车是卖一半的，有没有？他就笑一笑，他说我们马来西亚车祸很多哦。然后一些车行第一个出货时间就赶到现场去，然后呢跟保险公司等于是破铜烂铁买，有没有？然后如果从后面撞的，他们就买前面那一段，从前面撞的就买后面那一段，把它切掉，然后就换在他们的车行啊，真的是车行。然后总会有客人，这个买换后面的，这个买前面，好，我要这个，然后就吼起来。那这个叫做拼装车嘛。但是他说，我因为那个是七八年前了哈，最近我再去问，他说现在只剩下一家，为什么？不是很难，很便宜，可是一出车祸不堪一击，有没有？你不是整个车子塑造起来的，你再怎么焊接再怎么好，总是，所以说原装跟拼装就是不一样，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拼装家庭、重组家庭是很挑战的。真的是很挑战，需要有人陪伴啊、哦！真的是，所以这个施工你们考虑看看，如果有这种特别的需要的话哈、哦。好，第三，同婚家庭，好、哦，我们移民的教会，我想啊、尤其你们美东应当比美西的机会多，照理说了哈、哦，对，啊、哦，同婚外族不同种族的结婚啊，异、哦、文化啊、哦，当然怀恩昨天讲得很好，其实。严格讲，每一个婚姻都是 cross culture 嘛，都是跨文化。但是如果是异族，那当然这个文化的跨越就更大，对不对？啊、哦，这些确实要特别啊。如果有够有这样的一个人口的话，就可以成为一个施工。另外就是远距家庭，我不知道你们这边多不多，洛杉矶比例就很高了啊、哦。现在有不少人回流。有的不一定是全家回台湾回中国，是孩子太太留在这边，然后呢先生到回到东南亚，这个叫做远距家庭啊、哦、远距家庭很不容易经营，也很有挑战性啊、哦、那我们最近台湾的这个真爱的执行长夫妇，他们六年的远距家庭经营之后写了一本书，而且有 CD， 非常非常非常棒，我不知道，那我这次有带来啊，非常非常、啊、我所知道是唯一第一套现身说法谈这方面的，不容易经营啊。那么考验试探诱惑一大堆，跌倒很多人啊。另外呢，受难家庭啊，当然我们啊、美国还算好啊、不过像911像 Katrina 这种啊、灾祸啊，或者是在东南亚啊、水灾啊、地震啊，对不对？啊、或者是风灾，或者是车祸意外，不是天灾人祸那一种，啊、不是那个大的车祸天灾，比如说我们也会有重病突然的意外，孩子啊，昨天华人提到，这样不幸的家庭，70%至少在五年内会离婚，就表示要陪这些人走过。我真的要特别用心去关心他们的家庭，不然的话，你看，苦难在加苦，啊，啊，当然教牧的家庭，因为我们是教会，我自己也是一个牧师，我是一个经营牧家的人，我也更能够体谅。有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也关心我们的牧师的家庭，啊，啊，这个 J.D. London 这个 Focus on the Family 的副会长，专门做家庭牧家的侍奉的。他特别提醒说，这个教牧的家庭慢慢的走向濒临绝种的家庭，意思就是 endangered species， 啊，意思就是说教牧的家庭有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经营啊，因为有特殊的这种情境啊。啊，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谈，不过我送给大家一句话，尤其是教会有在进行聘牧的教会，我当然很诚恳的要送你们这句话，就是你们下定决心，将来你们找到了牧师，其实你们现在已经有牧师了，我是讲有些人只有一个牧师在找那个牧师，其实教会很多的教会都只有设聘牧委员 会，然后祷告啊，然后好不容易感谢主找到了牧师，就把这个平民会就结束了，就解散了，对不对？不需要。我常常说很可惜，平民委员会聘到牧师以后，应当要赶快改成叫做教牧关怀委员会，或者说牧家关怀委员会。好，因为我自己知道啊，牧师也需要被关怀，牧师的家庭当然也是需要。好，那我也知道多给牧师牧家一份关怀，我想对牧师的牧养也会多一份正面的果效出来，这是一定的。好，好，那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想给大家看个七分钟的一个录影带，然后我最后想要把这个策略连接到我们真爱家庭协会怎么样成为我们的伙伴啊，我们来看这一段哈。现在感谢主成立现在是第十二年啊，那请大家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真爱的轨迹。
真爱轨迹，国际真爱家庭协会制作。我们的团队八对尽心投入的农事夫妇，和热心勤奋的同工家庭，感谢数十位学有专长、爱心洋溢的专业义工，在关怀辅导、培训、文字、营会各方面齐心参与，还有老老少少的行政义工，让真爱扩散到世界各地。我们的意向结合教会、社区、相关机构和专业人员，提供专业家庭服务。我们的使命，推展真爱家庭运动和家庭宣教。我们的特色，家庭服务涵盖全人性、全程性、全面性、全球性。我们的事工五大主轴，施工、真爱杂志双月刊、全球读者的心灵凉拌、影音教材、个人、夫妻、家庭、小组的实用教材、网络施工、真爱网络杂志、一线牵单身网站，为有情人搭起真爱之桥，超越时空限制，服务全球华人家庭。关怀辅导施工，辅导有需要的个人和家庭，关怀长辈，也关怀长期照顾长辈的人，关怀单亲，也培训对单亲施工有热情的人，牧家关怀。医治一个牧者家庭，就是帮助了他们所牧养的许许多多的家庭。婚前施工、单身成长营，陪伴未婚朋友自我成长、健康交往、智慧择偶。婚姻施工，使夫妻相爱相守，成为家中的支柱。 真爱学院在社区老人大学开设系列学位课程，举办实务课程，颁发证书，已经和八所神学院合作开设家庭辅导事工硕士博士课程。国际事工已成立8个国际分会，齐心推展家庭服务宣教。在美国，
看完这个的时候应当是要收奉献的感谢主啊！现在是神感动一群华人，那么成立的一个机构啊。当初我跟怀恩在创办这样一个机构的时候，这个英文名字 我马上想到 Family Keepers 啊。坦白讲跟我们的律师谈这个事情，他都说哎呀，这个一定会被人家登记去的，因为 Family Keepers 美国从事婚姻家庭的这个机构那么多，这么普通的好的名字一定会被人家抢去了嘛。结果他回来回报说真的没有想到神竟然把这个英文名字给留给我们华人这个机构哈 Family Keepers。 然后我们要找这个中文名字呢，想了好久，跟怀恩，结果他最后说用真爱家庭协会。我说太好了哈，这个时代谈爱很容易，做爱更是大家非常的敢啊。但是呢，有没有真爱？ 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用真爱当作我们这个机构的一个所谓的名称，也相信呢、患难见真爱，患难见真情，逆境靠真爱，希望帮助大家能够守住真爱，守住家、啊、好，刚才你们大概也听到我们的一句口号，也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不是要扩展一个机构，所以告诉大家一个我们的秘密呢，其实不是秘密了，不过事实，我们从成立四个同工开始，其实到现在专任的同工也是三位，兼任的同工两个，好，但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托付的施工增加了几十倍，可以这么说哈、哦，感谢主。那就是说我们在推动一个运动，不是在扩展一个机构，就是这个道理啊、哦。好，那谈到怎么样跟教会合作，我的理念就是用铁三角的这个概念啊、哦，真爱要帮助教会用家庭来牧养。帮助机构更好的连接在这个家庭的专业服务，然后呢帮助神学院提出合乎时代现在到未来需要的专业人才。大概你已经听到八个，现在其实有四个神学院跟我们有硕士博士的家庭施工主修，这个是全世界最少是华人神学院跟我们合作才开始有的家庭施工主修的啊，因为我们看得到未来二三十年内既然家庭施工这么需要，那一定要除了信主以外要有专业的人员，就是这样哈。然后好，我想这个我们不需要特别强调了哈，我想我只要是特别要强调后面这一些。回顾这十二年来哈，我们初期诸位看我们的真爱的轨迹，大概可以看到早期我们很多主办啊，婚前的、婚姻的、亲子的施工都主办，然后请大家来参加。可是慢慢的我们就发现到，我们希望带动教会一起来合办，好，比如说你们的营会，我们不只是当你们的讲员，我就变成合办，然后帮你们把这个，就因为，其实我用一个例子好了，这个我们附近有一个教会，他请我们去在这个圣这个年尾的一个营会，他其实叫做冬令会。我就跟那个牧师讲，我说你既然请我去讲，我一定是讲家庭的，要不要你们不称作冬令会，或者是不称作退休会，就干脆叫做家庭营，因为既然讲家庭的嘛，对不对？好，第二，既然找我去讲，你要不要我们圣爱家庭协会挂合办单位？好，行政、财务你们一样照是负责，可是呢，我会帮你们设计，让它更像家庭营的这种方式。好，而且有的时候不只是我去，师母去，或者我们有些其他团队一起去。好，第三，因为时间来得及的话，我们还可以在杂志上广告这个事情。结果那个教会啊，非常非常的兴奋，就是说在还没有参加之前，那个牧师就打电话来，哎呀，叶牧师啊，你的建议非常好，我们这一次来报名有五个是社区从来没去教会的人来参加了啊，家庭营嘛，你说用退休会，你想想看，教会的人坦白讲连教会内的退休会都还搞不懂，有些基督徒退休会那个休都改成休息的休都有了，那更何况非基督徒退休会什么意思啊，对不对？好，而且更有意思的就是那一次家庭营完毕以后，我一个月以后就接到牧师说这五个家庭有三个家庭留在教会墓道，然后我将近一年之后去他们教会讲道，其中有一个家庭全家那个爸爸妈妈带来要跟我认识，他说很谢谢他来参加那个那次的家庭，开始跟教会连接上了，然后墓道半年，像一年快一年了，他说圣诞节他们全家要受洗了、哦、所以为什么我刚才强调说家庭施工不单是对内是一个牧养的主轴，对外是一个宣教的管道，真的是这样，对不对、哦、好，那但是呢未来这十年我更有一个负担，这个箭头不见了哈，没有关系，就是希望不只是我们跟教会合办，其实坦白讲我们服侍的时间不知道还有多少，我为什么要在神学院办专业的训练，因为我知道你再多棒，你再多能够做，你有一天快快就要离开这个单位了，所以将来需要有更多做得比你更好的这些的接棒的人，好，而且量我们不怕多， 还有呢，我们跟教会合办，我现在还不是个办法，因为合办完毕以后，教会又要再等下次再来合办，不知道再等几年了。哦，所以我未来这十年的负担是希望我辅导教会来自己办我们的家庭事工。所以今天为什么刚才我一开始提到这个研讨会很重要，这个就是挑起我们教会自己要来开始主办，你们自己是主办，我们只是在旁边辅导辅助你们。好，也就是让家庭事工不是像过去合作或者靠机构或者是靠一些的讲员，而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自己发展出我们自己的家庭事工，这是我未来这十年一个很大很大的心意跟一个心愿，也是我的意向。好，然后呢，为了要推动真爱家庭需落实以家教会，我常常跟同工说，像家真爱家庭协会类似这样的机构再多十个都很有限，但是如果大部分的教会都有家庭事工，哇，这个影响力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再次强调，为什么我那么有负担希望帮忙教会能够有自己的家庭事工，就是这样。我跟环我们一直在相信，在辅导教会推展家庭事工，可以从就是在我们华人的家教会最新的一个事工，我们推出了叫做健康家庭导友事工，是最容易开始啊。所以最后我就花一点时间，我们简单的先介绍一下。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在考量家庭事工的时候可以优先考虑的。什么是家庭事工？家庭导友呢？家庭导友是一种扶持的关系啊，它是一个推介的关系，推介资源，推介你所读过的书、好的教材、影片等等等等啊。还有呢，它是一个激励的关系啊，它是一个分享的关系，它是一个示范的关系。你看，这里没有一个教导的关系，也没有辅导，有没有？所以，健康家庭导友的基本的角色是怎么样？是用个人经验的回顾来达到，是别人促成别人成长的前瞻。人不太愿意接受指令，但是比较喜欢模仿，对不对？好，就像一样，你们如果做 marketing 的人就知道，最好的广告是什么？闽南话叫做假后倒修补，就是你用过的人能够做见证，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家庭的经验嘛，好，跌跌撞撞，只要能够爬起来，这个经验就很宝贵啊。其实很多人都在重复，大家重复的一些事情，但是却在等待走过的人告诉他应该怎么样，会怎么样。单单这样就可以把很多很多的家庭问题就怎么样，就解决掉了，大事化小事，小事就没事了，怎么样？而且我也知道，我是牧师又是个专业的，其实包括信徒，他们有婚姻家庭问题，不见得第一会找我们牧师的，他们在期待认识的信任的弟兄姐妹能够吐吐口水，能够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自己走过来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有没有？好，所以健康家庭导友的基本概念是少一些教导跟辅导，很少，多一些关怀跟分享，对不对？好，我们都有家庭生活的问题需求，需要求助，但是我们又都有家庭生活的经验可以分享，对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就像我们提到，我们自己专业的人，自己牧师也有家庭问题需要学习，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经验可以分享给别人，对不对？就是所谓的我们都有 story to tell 啊。所以家庭导友是一个健康的家庭可以激励，也就是导的意思，和陪伴就是做朋友来能够陪伴和激励和陪伴出另一个健康的家庭，这是他的观念。他不是用教导，也不是用辅导，而是用陪跟伴跟激励哈。一个成长的家庭也可以激励导出和陪伴有助另外一个家庭的成长啊。所以家庭导友讲到这个地方，当初我们在用这个中文名字推出来的时候，有人马上想说，哎，听起来像家庭导游啊。我说 exactly 就是这样啊。要当导游人绝对不是在书本上学习导游的，对不对？他一定要怎么样？ 去玩过，去看过，有没有做笔记思考，然后找寻资料，可以充实知识，然后得到一个很好的经验啊。我们的苏文博医师夫妇，他就是我们天人嘉宾小天人生路里的导游，因为他几乎玩遍了全美国的国家公园，妈他很用心的又去 study， 所以很深度，就是这样啊。所以天人嘉宾导游的观念真的就像导游一样，所以你不需要有太高深的所谓的教育背景，你是要有经验最好了，对不对啊？好，家庭导游的功能性，家里有本难念的经啊，人人有难解的问题。苦难因为分担而会减半，喜乐因为分享而加倍，这些都是家庭导游背后会产生功能的一些所谓的动力在这个地方。好，那这个也是在我们基督徒所谓的肢体关怀以无所思特别的提醒，我们不要单顾自己事，要顾别人的，顾念别人的事。换句话说，你要推动这个健康家庭导游，要找的人是要找那一些爱管闲事的人。现在社会跟教会都有的时候提醒我们不要做爱管闲事的人，可是我说错了，主要我们做爱管闲事的人，但是这句话是要用爱去管闲事，不是那一种爱管闲事，是用爱去管闲事的人，对不对？好，哎，是，请说。对，好。
我觉得好像对华人的圈子里面要 open 自己并不是那么容易，尤其在当辅导的更应该听到一些属于个人家庭的事情，应该要就 stop 在我们这边，应该要保密。
是，
所以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会有推动上的困难。
很好，所以大家有没有听到姊妹问这样一个很好的，不过这个就是我们听到的一个，你可能把这个健康家庭导游，你再提到辅导，其实健康导游是不提什么辅导的，它是一个分享。当然没有错，分享当中也会谈到一些隐私，那这个本来就是我们要做这方面的一个基本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要求啊，跟我们要成为一个懂得，就算你不是做家庭导游，人家跟你分享弟兄姐妹彼此分享 personal 的事情，你真的要很尊重，而且要很小心啊。我们教会有时候有一个容易的一个疏忽，在祷告会啊，我们请为叶牧师祷告，因为他们怎么样怎么样，好，比如这样啊，是好意，可是呢，这个也是在无意当中，好意当中就露出人家不一定，你除非你要得到人家的允许，你就说哦，最少我说啊，我刚牧叶牧师提这个代表事项，我有得到他允许，那就不一样了。但是呢，最好是鼓励叶牧师自己到祷告会来请求祷告，那么对，所以这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哈。好，可以防止许多家庭问题的恶化，恢复且强化健康家庭生活，可以征召许多退却、隐藏、被动的会有参加教会关怀建设。后面这句话是最重要的，这个就是健康家庭导游，我们在设计、在推动这个背后看到的一个。它不像一般的家庭事工，或者是一般教会的服事，好像要怎么样，要有很多很多的训练，很多的资历经历，有没有？然后最后那个金字塔最上面那一小块的人才适合做模一样的服事。不，等一下我会用图跟大家解释。第七，能够有效、广泛又长期推动，进而带出相关的家庭事工。我们前面提到完整的家庭事工，你用健康家庭导游，你就会慢慢的发现到，前面谈到的在我们教会适合的家庭事工，就会因为这个健康导游从下往上，就会引发出，哎，我们要这一块，我们要那一块。好，我会用图解跟你们进一步说明。好，你看哈，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哈。我们健康家庭导游推动引出许多的更进一步的专门的施工啊。好，谁是适合当健康家庭导游的人呢？记得他的家庭状况，我们只用一句话，是健康的。 我们不说要美满家庭的人，要幸福婚姻的人，当然那是很好，但是呢都只要健康。请问健康的意思就是我们曾经生病过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健康了，对不对？也就是说你恢复你的健康了就可以了啊。然后呢附带有三个意愿 CAT， C 就是要 commit 委身，要参与这个服事。第二要愿意花一点时间，健康家庭导友的花出的时间算是很少的，等一下我会再详细介绍，而且接受一点的训练，而且这个训练是很简单的训练。好，当然有一些的人我们会特别鼓励，你看健康家庭健康婚姻，坦白讲是不是就很多人可以适合了，对不对？好，然后有一些人我们更特别要鼓励，就是什么，比如说参加过夫妻营，或是已经参加过一些家庭培训课程的，这个是很好的所谓的装备了嘛，哈、哦。第二，中年夫妻，基本上中年夫妻在婚姻的经验最丰富了，啊。另外一方面当然没有错，他们也开始空巢期，反而比较有一点时间，不同时间角度来看。还有呢，没有错，我们刚才提到幸福婚姻，你怎么样变成经营自己幸福婚姻，这个经验很宝贵。可是相对的，以前曾经有经过家庭风暴的更宝贵，为什么？因为健康家庭的时候就是分享你怎么走过来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一般参与这种家庭的服事或者是其他服事，常常忽略这一块的人，但是健康家庭到更能够用这一个经验的人督促他们，没有关系，求神帮助你好好疗伤，好好走过来，将来你会成为比我们都还可以帮助类似这样的人。好，它是最基本最容易最能广泛又长期推展，可以招募很多的同工，强化许多婚姻变成美满，防止许多婚姻免于恶化，恢复和成新一家庭。然后呢前面我们谈到的牧养的主轴，健康家庭导友的方式，因为它产生的这一种量跟持续性会让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所以你想想看，假设我们教会有十对开始受健康家庭的训练，他受训完毕以后，就每一个人认养一个家庭，比如这样，用半年或是一年。如果你用半年，就是一年，你可以认养两个家庭，陪伴他半年。好，那第二年那些被陪伴的人，适合的人，我们又给他训练，所以第二年我们教会就有40对的家庭了，40个家庭，有没有？所以你看，像我们这样200-300个人的教会，大概5年左右。就融入纳入到这个健康家庭网络里面，然后经过了3-5年，我们就会慢慢发现到，哎，我们需要有更深入的这一块的施工，需要那一块的施工，有没有？然后呢，我们需要有的不只是关怀教育，我们需要的辅导。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3-5年配合装备1-2位，有硕士程度的这种同工的话，哎，将来怎么样？连辅导层面都有了，因为你施工越做，你会发现到越多的问题，那个层面性的考量一定要更深入。好，它是一个目标导向。你看哈，刚才我们讲的，我用一个图，健康家庭导友，它是用多数的人可以参与的服事的观念开始的。你看它的量是可以很多的，开始容易，训练简单，条件也很宽松。当然不是随便的，也是刚才那几个条件还是要考量。但是呢，他一面做就一面装备一面成长，哦，这个到最后他变成有一些人一样可以到负责的同工，将来这些同工当中会产生，哎，他们有一些人是做家庭单亲的，做什么什么，因为每一个人慢慢做以后，他会产生他自己特别的负担跟兴趣跟装备，有没有？所以很多的施工就由这些做过人一直上来。而且这个施工的好处就是，我们正在帮你们开始训练1-2年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在教会自己训练第二代第三代，这些都不需要就我们正在当然有一些的教材可以提供啊，测验啊，辅助的东西啊，或者是在开始的时候一些督导的这些的训练啊。你看我们左边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健康家庭导友的服事的模式是这样。那一般的服事教会的模式是颠倒的，有没有？是要到了这一块以后我们才让他服事，结果呢 教会很多的服事就落入在按照福乐神学院他们的统计，宣教的神学院的统计，大部分的家教会教会的服事都落入在少于10%的人的手上，有没有？这个就是倒三角形的方法。好，尤其是要关怀家庭，量那么大那么复杂，你不可能集中在少数的探访小组或者是小组长，不可能，所以一定要用 button up 的方式，有没有？所以这样的一个教会的动员啊，3-5年以后就不一样了。好，好，所以我们提到怎么培训呢？基础的培训很简单，一个礼拜六8个小时就可以开始了。当然开始之后我们还会有一些鼓励相关的培训，不管这个培训是我们参加课程或者是自修，或者是用我们真爱的教材自修的，这些都是很好哈。然后呢参加无突击营或者是参加其他的营会，这个当然你越要分享，越有关心关怀别人，你自己就会督促自己，这个叫做助人自助，教跟学常常是在一起的啊。然后希望在1年内至少陪伴1个家庭，这就是他的 requirement， 他的要求啊。然后教会如果认真要做这个的圣经讲义导游，我们希望至少每3个月在开始的阶段有一个导游小组，每3个月至少聚一次啊。然后呢我们真爱在初期可以在1年有1次到2次来给你们做督导啊。然后如果这些资格都符合了，我们真爱可以划一个所谓的健康教育导游的这个认证资格啊。然后进一步也许这些人会有更进一步的，也许有人到神学院或是更进一步我们办这种训练师的认证啊。所以它是一个容易开始边学边做目标导向的家庭事工。感谢主，现在在南加州，特别在台湾比如说1月我已经排满了几个礼拜的这样一个教会啊，大家到目前反应都非常的兴奋很积极啊。好，我停在这个地方，我相信你们可能最后还有一些回应或者是问题啊，让大家你们用个几分钟的时间好不好？有没有？
就是这个培训的导游的这个过程有没有网上的资料？
好，目前还没有啊，因为很抱歉，就是说我们怀疑我们开始推动这个，其实是从去年，然后真正的推出实在是比较正式的推出，对外的推出是我们从今年。没有错，我们会的。我想我们在2-3年，我们累积的更多的，我们会有一套比较正式的教材，或者是 PowerPoint， 或者甚至于的手册，我们慢慢会出来啊。还有吗？是，请说。
三个愿意 CAT 尾声跟那个中间那个 A 是指什么？
A 是 available。
Okay.
对，你要愿意。
T 是 training。
对。对。
那另外就是说，8小时的健康导游的培训内容，有没有稍微跟我们
讲一下？三，一定是要有 know how, know what。对不对？然后怎么去做，还有一些的注意事项，还有一些辅助教材的提供，所以8个小时一个礼拜六就可以搞定的一个训练开始了哈，开始。有台湾他们有教会有路，对。不过其实并不是很困难啊。比如说随便的哈，我们讲，如果说我们教会或者是我们几个教会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来一趟，用一个礼拜六就可以培训开始了。啊，其实很容易的。好，我再说一次，开始容易，然后慢慢成长，慢慢再来，就是说 in service training 啊。 所以记得不是倒三角形的方式，倒三角形是你要手肘训练到最上面，好，可以了，结果到最后变成倒三角形，你对，很累死了啊！就这个观念，我们在设计上不是很不一样的。对，好，还有没有？哎，请后面后面。
什么那个像婚姻情感班、亲子艺术班，
对，
还有酷老爸教授，那些都是有教材 CD 的。
好，那些我们有一些已经有教材，我们有书有 CD 的，好，都有一些有。那当然，有一些是我们在神学院正规的课程，然后培训学生，传道人到教会去推动，也有了哈。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教会有哪一个事工有特别需要，你可以个别跟我们谈，我们可以来协助来开展，好，然后帮助你们，将来就可以自己在教会做这些，好，好，哎，你有没有要补充？嗯，好，还有没有？有的话再一两个回应，如果有的话。如果没有，我最后讲一下哈，这个是健康家庭导友啊，为什么像这样，尤其像我们的教会林传道夫妇一起来跟大家一起上课，非常的重要。这个事工会成功，就是不是像一般，比如说我们真爱研办有一些的培训，好，各个教会有新的人来参加，然后他变成他自己私下这些装备去关心人，可是这个不会在教会成为一个事工，对不对？所以健康家庭导友的成败，如果要落实在教会，一定要像林传道这样，就是教会下决心要好好的做，因为这个要变成教会正式推动的一个事工，来鼓励，来邀请一些人来受训，然后呢，教会对外宣布有这样一个事工，才会产生好的这个果效，所以嗨，等一下哈，等一下，好。
我只想刚刚贝尔有没有强调，就是这个参加这个是要夫妇一起参加，
很好，
夫妇一起参加去面对一对夫妇，
好，
这样子。
怀恩讲的没有错，不过我们把这个当作早期了哈。那将来我们相信一样的道理，你单亲的人就是适合单亲关心单亲，所以当然也可以跟一个人来。好，不过因为开始我们先从夫妻一起这样的一个培训来开始是最好的一个开始。好，因为这个一方面也是帮助夫妻。我好像在提到标杆的婚姻，很多的夫妻找不到一起服侍的着力点。好，当然教会有的人教主日学，有人一起敬拜赞美，这个都很好。可是我相信健康家庭的就是最容易也最能够鼓励更多的人夫妻一起来做。好，具体要怎么实际去做，可能还是要走下去哈，就比较能够完整。好，最后一个问题。
是教导单身家庭训练还是单身人去做比较最有效果？
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如果有单亲的朋友弟兄姐妹自己真正的走过来，记得真正的走过来哈，而不是说我有这个经验。所以离婚的人是不是最适合帮助离婚的人？单亲的人是不是最适合帮助的人？不见得，问题是在后前面那一句话，他有没有走过来啊？就像走过来的话没有错，比我们没有这样经验的人，他当然是更能够帮助啊，对不对？好，所以刚才华恩讲的是我们初期因为教会我们很希望这个事工开始人数不一定要多啊，所以我们就先鼓励以夫妻啊，当然真的有担心，你很有负担，你愿意来，我相信我们也不会反对，因为你自己走过来，你已经准备好要去装备了啊，而且教会也有这些担心的需要，当然我们不会拒绝的，不过多鼓励，因为我们有一个还有另外做这个事工的背后那个使命，就是希望说我们一直在谈到 家是一个侍奉的地方，夫妻是一个团队侍奉最亲密的一环，你要怎么样给他们，不是只有一个口号，哎，我们终于发现到有了这个窗口了，哦，所以我们是特别鼓励，不是说一定是要这样，好不好，哦，好，刚才好像后面
我是补充一下，就是说有没有走过来，其实我们早之前在这个三角区我们也想过一组，有一群的单亲妈妈一个 group， 但是有没有走过来，其实我们经过看过很多人，真的有些人30年还是走不出来，
是
真的，所以聚在一起，有些人就
是
单亲妈妈很多苦读，其实外面的人不懂得圈里面的人的辛苦跟他们的心事，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真的
对，
只有里面的人知道这些人的心情是怎么样，所以呢你会发现诉苦的永远就是那两个，然后呢不诉苦的就在旁边陪着他们，听着他，一直听着他，每一次聚会就是听着他，
对，
所以我觉得牧师的强调是说，不是你是这个身份你就可以来做， 是你有没有走过来，你有没有克服你的困难，有没有用那种再回去想我们自己错在哪里，我们要怎么样重新站起来，或怎么样去帮助别人，
很好，谢谢，
是这样。
刚才你们看到真爱轨迹那个录影带哈，那刚好担心长辈婚前婚姻亲子这几块是我们的事工的重点，当然包括我们在这边如果有一个单亲的小组，如果愿意跟我们的单亲事工连结的话，我们的冯师母她是负责这个事工的，相信她很乐意哈，我们连结起来，好吧，好，帮助这些人走过来之前，很多是所谓的我们一般的家庭自己有这样的一般的家庭的这个经验，跟有一些的装备跟所谓的助人的学习，就像当然不用我比较不适合啊，其实我们机构在主持我们的单亲事工的是一个师母，她自己是一个所谓的健康的家庭，对不对？好，是开始当然是希望是这样，不过将来我们在那个当，所以为什么要有单亲的这个事工？单亲事工当中会培养，会是帮助几个人走出来以后，这些人再经过健康教育的导友，将来他就在这里面回到这个小组，就是最好的帮助的人，对哈。好，谢谢，也感谢主，我们大家在组里面有共同这样的一个意向跟负担哈。我把时间交给传道啊，谢谢。
啊，很高兴看到我们今天有40几位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哈。从我开始做传道，家庭关系跟家庭事工也一直是我的负担，但是我一直在学习哈，学习说怎么样来推动这个事工，所以我也去上过亲密之旅，我上礼拜去上这个家庭关系跟家庭辅导，那么今天很高兴又听到叶牧师跟我们讲解这么多，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听到这个全面性的家庭事工包含了4个同心圆，第一个是教育教育的部分，很高兴这个即将上任的教育执事就在我们这里还有周玉婷姐妹也教过几次的这个主日学课程亲子教养，然后第二个同心圆是关怀我们即将上任的关怀执事徐芬也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慢慢很多人都开始有一个 on the same page 这样子，然后谈到辅导的同心圆呢，我们这个丁少文执事是 NC State 教辅导的教授在我们这里，还有专攻这个辅导的神学生邵美玉也在这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建立这个 same page， 然后袁松长老还有这个詹其泰也是华神的学生神学生，所以我们看到
还有我们
对对还有 还有这个啊，刚刚说教家庭事工是一个宣教的管道啊，本地宣教的执事啊，刘凯莹，我们不要把它忘记了哈、啊，那马上抗议。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教会有许多的资源，有许多的资源，但是我们现在最主要要做的就是我们把它整合在一起，走在同一个方向上面。我们可以使用真爱的材料，我们可以使用许多的帮助，让我们走得更好一点哈、啊。所以弟兄姐妹放在祷告里面，放在你的思想里面，那我把每一个参加人的名字电话都留下来哈、啊，有空我就跟你们打打电话这样子，我们可以一起向前走这样 ，OK？ 好，
我怎么样都要讲两句吧，把我忘了怎么讲。有几点报告了好不好？第一点报告是我们一直耶牧师的他的讲道了，或是他的那个。